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我们打开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再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的时候，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把我们整个的一个身体交在你的恩座中间。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不单单是我们的身体在你的面前，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感情完全在你的面前，因为你赐给了我们这个新的生命。我们今天愿意用你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把一切尊贵、权柄、荣耀全献给你，因为你赐给与我们同在，欣赏我们向你的敬拜，听我们这样的祷告，耶稣基督的名。神到底向基督的教会要求什么？神给基督的教会对每一个信徒所要求的，不是一个他所要在地上居住的房子。是的，人的工作必须从一个教会发展出来，教会需要有一个聚集的地方，但是教会的现场，我深深的相信会得到神的喜悦。但是当我们的堂建完之后，你跟我下一步应当是做的什么？神国这时候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有些人觉得我们需要更大的教会，是的，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地方、更多的资源，我们来参与神国的工作。但是我们的神所向我们所要求的，不是地上的金钱、房屋，而是你跟我这个新造的人能够在他的教会中更多的产生，更多有一批新造的人。那神用什么方法能够得到这些新造的人呢？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里面这么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呢，是理所当然的。不要笑话这个世界，只要心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保罗在这里清楚地告诉你跟我，神所使用的方法不是凭着仁义更新变化之后出来的方法，而是需要你跟我跟随他的人，而靠神的旨意更新变化我们这个人，而把我们这个人献上。献上这个举动就好像是献上一个活祭一样，而这是神对跟随他的人的要求。那今天你跟我在思想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应当从哪个角度来思想？我们应当从三个角度，今天我们来思想这个主题。第一个角度，我们思想神要求我们把身体献上，就是献身的，献身的一个行动。这个献身的行动，我们应当思想第一，它是一个义务，因为神爱我们，神的丰盛的慈爱赐给我们，我们把自己献给神，使徒保罗讲这是一项义务。第二项，我们看到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告诉我们说，献身不但是个义务，而且献身是一个命令。保罗在这边劝勉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我们看到不单是一个义务，献身是一个命令。同时保罗也让我们看到献身，我们要实现这献身的这个目的如何去实现。保罗也同样的告诉我们，应当心意更新而变化，而且用神的旨意而不是人的旨意来更新而变化。今天你跟我就从这三个角度，我们来思想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保罗给我们宝贵的教训。这一节到二节，十二章一节到二节，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信息，也许我们可以说今天的信息可以用二十个字来表示。这二十个字就是一句话，就是救恩，神所赐给你跟我的救恩，能使人改变，使人降服在神的旨意之下，走出献身的行为。我再说，救恩能使人改变，降服在神旨意下，过献身的生活。什么是基督徒的责任？基督徒的责任就是在日常生活上操练。我们要操练，能够有三方面的功课在我们的一生中要操练。这个比现堂更为重要，现堂也许花五年到十年的时间。这个的操练是我们一生的工作，要把我们的一生献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你跟我就必须操练三方面的功课。第一，我们要尽上献身的义务；第二，你跟我要当圣徒献身的命令；第三，你跟我当实现献身的目的。那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来看，你跟我当在日常生活上操练，有献上献身的义务尽上。我们看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今天的经文中间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献上这两个字。献上这两个字是一个组合的字，献上这两个字就是放在一边，我们是把它放在一边，而为了一个目的。我们有两种心态的，我们要把它放在一边，而这放在一边呢，是准备好是为了一个目的。因此你跟我在圣经，特别在罗马书里面，我们寻找这个字，保罗用了几次，保罗至少用了六次之多。我们看到在第六章十三节出现两次，我们看到在第六章十六节出现一次，我们看到在第六章十九节出现两次，我们看到在十二章一节，保罗在这边又强调说要献上，献上，献上一个祭品，把我们的身体献上，来是一个专有用词，是献给神。而献身这个举动，我们在这边看保罗跟我们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神的慈悲。所以保罗在这边跟我们讲，献上，为什么你跟我要献上自己呢？而这个献身的运动是因为神的慈悲，保罗提醒我们，因为神的慈悲。整个的罗马书一个重点就是说神的慈悲，神的慈悲不单单拣选了犹太人，而拣选了外邦人，也拣选了中国人，所有的人要合为一体，属于神，成为神国的子民，这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因为这个神的恩典，你跟我感恩的关系，我们要献上我们自己。我们看到这个献身在这边讲到了，要是一项义务，你跟我需要献上。那我们看这项义务的时候，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神的爱的义务。第一个是出自神爱的启示，神让我们看到在保罗这边写的第一节，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神借着保罗启示给我们出来，借着罗马书启示给我们出来神的对人的莫大的慈悲跟慈爱。所以保罗在这边请求你跟我能够针对着这个慈爱有一个反应，这个反应是什么？就是把我们自己献上。这个献上的行动就好像主耶稣是因为要救恩，因为主耶稣为了你跟我的好处而不想受罪的刑罚，而献上了自己作为赎罪祭。因此你跟我为了感恩的关系，把我们现在活的身体献给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把他的生命赐给了我们。这是神爱的启示，这也是救恩的基础。第二方面，我们看到神爱我们是给我们救恩，救恩的基础神启示出来是出于爱，神爱的启示。第二方面呢，我们看到神也对我们的爱，我们爱他，神有一个期望，希望你跟我能够把最宝贵的献给他，你跟我能够把最宝贵的献给他，我们可以献上金钱来献，来奉献给教会，我们可以献上时间来献堂的工作，我们可以献 我们的劳力，甚至献上我们的思想来完成这个献上的工作。但是神不是单单只要我们献上这一点表明出来，可以满足他对我们的爱的期望，他还要把要求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在这边献身的行动是一个满足神对我们爱希望的一个最佳的一条途径。我们看到为什么呢？第一个，献身，这个身在这个地方不只是我们的肢体，我想到我们的肢体应当不要行罪过的事情，应当把它献给人，那做义的器具。保罗在这边讲的身体不是五官，不是四肢，保罗在这边讲的身体是犹太人讲的，讲到身体就讲到我们全人。我们的神希望我们敬拜他，出于真心的敬拜，出于真心的敬拜叫全人的敬拜。全人的敬拜是什么？我举个例来讲，今天我们来敬拜神，不单单是我们的人的肉体出现在这个地方，但是神王看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思想是不是也精在他的身上，不单单是思想，是不是心甘情愿的知情意三方面完完全全的都在会堂里面，我们向神献上我们的敬拜，这一种知情意也就包括了我们的心思思想跟意念，这一种就用保罗去用身体这个字来代表，代表我们这个全人，我们这个全人献上对神是一个自己爱他自己的表现。每个星期早上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把全人献给他，那这就是保罗在这边所跟我们讲的将身体献上。这边保罗也讲献上当作活祭，活祭满足了神爱的祈求，活祭表示这个人是一个全然的一个奉献。那我们可以在圣经上看到，圣经上有两个人物献上过活祭。那第一个人物你跟我都知道的，是神要求亚伯拉罕献上他所最爱的以撒，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心里面最爱的就是他的独生爱子以撒。所以我们看到创世纪第22章到14节里面，神给他一个试验，神知道这是个试验，你跟我知道这是个试验，新约的读者、新约的作者知道这个试验，但是我告诉你，亚伯拉罕不知道这是个试验，这是亚伯拉罕最心里最爱的东西，神家你要把它献上给我。那我们看到一点是什么？只有一点促使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为活祭，只有这一点，就是亚伯拉罕知道神爱他，而且亚伯拉罕相信他的神所做的决定，对他所做的决定是多使他美好的。一个是亚伯拉罕知道，一个是亚伯拉罕相信神，因此他把以撒活活的放在祭坛上。当亚伯拉罕把以撒放在祭坛上的时候，我们所知道的以撒顺服的在祭坛上面。为什么呀？以撒能够顺服在祭坛上面呢？同样的，以撒知道他的父亲亚伯拉罕爱他，不但知道亚伯拉罕爱他的父亲，以撒相信亚伯拉罕所做在他身上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对他有益处的。亚伯拉罕相信神爱他，亚伯拉罕因此知道神爱他，相信神所命令他做的怎么样。以撒知道亚伯拉罕爱他，以撒相信他爸爸绑他献上活祭是为他所最好的。弟兄姐妹，神借着亚伯拉罕顺服献上以撒的行动，让你跟我看到历史上有这样的一个人，神说我要祝福你跟你的后裔，使你跟你的后裔成为一个大族，借着这个大族我要赐福给全世界人类。我们看到世界上还有第二个人， 这个人就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把自己甘心乐意的献给现在自己的。主耶稣基督知道父神爱他，主耶稣基督相信他这样做，他也知道这样做是讨神所喜悦，因此他甘心的把自己放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你跟我应当出自神的爱的启示，尽当义务把我们的身体献给神。你跟我应当出自神爱的期望，把我们最好的，也就是我们的全人献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神，当尽上献身的义务。基督徒愿意献身给神，乃是出于他对神感恩的一个表现，这是一种义务，出自神爱的启示跟启发。我们再看第二个角度，我们来看，你保罗讲，你跟我要献身是一个义务。第二，保罗还讲，献身是一个命令，是一个命令。我们看到第一节，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保罗用了劝勉的方式命令我们，说基督徒当以个人作为祭献给神，个人作为祭，把你跟我献给自己，我们自己把自己献给神，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呢？我决定我要做什么，我决定我要想什么，我决定我要这一生的目的是什么。那我这个决定借着见证，我要把这个转职权主权选移给神。你从今之后不再是我决定，而是什么？而是神决定我。所以这是一个所有权的一个改变。保罗讲，你应当这样做，像保罗自己把这个权给神一样。活祭是什么？活祭代表人对神的一个顺服，所表现出来的一个真的敬拜。这个敬拜是真的敬拜，把所有权给了神，是我们的知情意三方面，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交给了神，我们的身体交给了神。我们在这边看到这一项的献身，是满足了一切的顺服而去满足的这个命令。这个命令这一项的献身呢，是神所喜悦。为什么神所喜悦呢？那这边呢，我们看到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这是一个完全的奉献，这是一个完全的奉献。我们从第一节可以看到，将身体献上，顺命的服侍就是敬拜。我们在这边看到身体，我刚才讲的不是指部分的身体啊，不是指我们的肢体，全人我们奉献，全部的奉献给神。这是一个我们，你跟我都能够知道的，我们知情意三方面才看懂的。那我们的奉献是我们知识上的一个决定，知识上我愿意奉献给神，知识上是一个活的一个醒觉，清楚的醒觉，不是醉酒的，不是睡眠中的而不清楚的，是一个清楚的一个决定。这个献祭的人与被献的人是同一个人，自己把自己献掉，因此是清清楚楚的献祭。这个献祭不但是清清楚楚的，是知情，情是什么？情感上做出的决定。因为神这样的爱我，保罗讲，我一生的慈悲欠你们，提醒我们慈神的慈悲，因此我自动的愿意献给神做这个决定，不但是知情，而且是意自愿的献上。这一种的献跟刚才我们的奉献钱不一样，这种的奉献是什么？与死祭不一样。献上的我们通常呢是把动物献上，把它杀了献给神，这是死的祭。那死祭，我买了一只羊来，是活的，牵到了祭司那边要献给神的时候，那这个羊自己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他自己不知道要到圣殿去被献。第二个，这个羊对神的，对献祭这个行动 在这边讲，这个活祭跟死祭在执行与在旁边完全是相反，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例子来看，近代不只是主日早上我们做些什么，而是我们的一种生活的方式。如果你跟我认识这一点的话，那你跟我星期五、星期一到星期五、星期一到星期六跟星期天我们是一样的。今天你到世界各地神的教会中，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基督徒在敬拜，但是你真正如果认识聚会的人的话，你知道中很多的基督徒今天的大概数是两分论。星期天跟他星期一到星期六是不一样的行动，星期一到星期六他走在街上，他在卖木子，你看不出他是基督徒，只有星期天他来到了教会，这是不一样。因此你跟我要记得这句话，敬拜不是指主日早上我们对做些什么，而是我们生活的一种方式。带出来这个活祭，带出来给你跟我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已经不再随自己的心意，而且却让了神随他的心意教我们这样的心。神要求我们把我们最心爱的献给他，就像亚伯拉罕把以撒献，就像主耶稣基督把自己献在十字架上一样。同样的，保罗劝我们，这是一个献身，是一项，是一个命令，让你跟我甘心顺服的做一个完全的奉献。活祭是一个完全的奉献。我们接着也看到，活祭不但是一个完全的奉献，活祭是个有价值的奉献。我们为什么看到活祭有价值的奉献？我们看到第一节，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讨神喜悦的一个方法。你跟我从圣经上，从这边我们知道，就是我们把自己的身体献给神，这是讨神喜悦。这边讲，你跟我讲过献身的生活，不是要过一个传道人的生活。这边讲到献身的话，有很多弟兄姐妹以为一献身的话就是做全的，不是。这边讲的献身，你可以怎么样，就把自己奉献给神，全人奉献给神，过一种生活，每天这样的奉献，这种活祭。那这个呢，是一项生活的方式，而这项的生活方式，保罗在这边讲到是讨神喜悦。为什么讨神喜悦的呢？那J.I. Packer 巴克这一个二十世纪的神学家，也许最伟大的神学家，讲过这句话。他讲讨神的喜悦是基督徒的本分，而这一项本分是神对每一个基督徒个别的呼召。我觉得他用的这个词很好，个别的呼召。为什么呢？因为神公开的对所有的人，来到他面前的人有一个呼召，这个呼召你跟我都知道，就是什么？荣耀神，并且永远享受他。这个是个公开的呼召，所以很多的人到教会，很多人来敬拜他，但是不是所有来到神面前、神教会里面的人都能够讨全时间的讨神的喜悦。什么叫全时间讨神的喜悦？就是七天，每个星期七天，每天24小时，就是一个心愿。这个心愿是神个别呼召每一个基督徒，你愿不愿意这样做？就是每一个星期七天，每一天24小时，我要讨神的喜欢。所以这边保罗讲的，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这是讨神喜悦的一项行动。因此呢，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活祭，这是一个有价值的一个奉献。不但是有价值的，也是一个神圣的奉献，因为我们把自己献给神，凡献给神的都经过了洁净，而使我们每天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一个祭。这个祭是每天心思意念想，我今天一天要讨神的喜欢。 一直有这个心理。最初有两个兄弟，就是亚当夏娃生的，第一个是该隐，第二个是亚伯。我们从他们的献祭上就可以分辨出来，一个是讨神喜悦，一个是不讨神喜悦。为什么呢？我们看到圣经上讲，该隐拿弟弟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行了，我们看到圣经上指出亚伯的时候怎么讲的，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汗羊的脂油献上。这里面多了几个头生的，头生的第一个是接着脖子献，而且呢把脂油献上。脂油是神喜悦馨香的祭品，烧。所以亚伯是动过思想而献祭。今天我邀请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你如果要讨神喜悦，你的敬拜要讨神喜悦的话，今天你的思想要在想神，现在你的思想在想神，现在你的思想不是在想2点钟之后你有一件事情要大家去想。如果你在想这件事情的话，今天你的敬拜不是亚伯的敬拜。今天你如果还有别的杂念在你的敬拜的时候，在你的心里的话，你就是什么？你就是不是知情意三方面来到神面前的。所以让我们看到顺服你跟我当敬上献身的本分，因为献身的本分，这个活祭是完全的奉献，是有价值的奉献。好，我们再来看第三方面，让我们看到保罗也告诉我们，不单单我们的献身是一项义务，是一项命令，而这个义务你跟我应当尽上，而这个命令你跟我应当靠着顺服而去完成这个命令。还有一点，你跟我还要把这个献身的行动，一生的行动，使它达到目的是什么？就是使这一生到最后完的时候，你都在献身。啊，我这几天呢、稍微有点时间，我就看了一本书，看了一本书讲加尔文传，这本传写得很好，这本传呢，而且是简体出版，是师母到国内的时候买来的，很便宜，但是加尔文传是翻译的版本，很好的版本，讲到加尔文呢，我50几岁。生病快要死在床上的时候，别人就劝他说：“哎呀，你为什么现在不在休息一下？你的病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加尔文讲的句话，他说：“难道要我这个时候，如果主耶稣基督来看我还在床上闲着没事干，我要把我们这一生见他，这一生超过了。”将近25年的时间写着一本书，他把这本书呢再次在床上修改，为的是什么？为了献给神。那我们看到，就是到最终我们要实现这个献身的目的，你跟我要把守到最终。神用过很多他的仆人，我对一些老仆人特别的尊敬，因为这一生呢他们被神使用，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很多的警戒，要到什么呀？最后，神才听你。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讲到，在加州讲到，有一位牧师跟我讲，他讲啊，你都知道，我们在这边呢，有一位老仆人呢，我想你们在这边有个老仆人很好，怎么会？一定你们得到很多帮助。他讲很奇怪，这位老仆人呢，以前很被使用，到现在为止啊，这一边没有一个教会请他出来，甚至到一个地步，大家都觉得呢，神把他的这个讲台的信息讲台啊，把他拿去了，那个施工的信息拿去了。哎呀，我现在就非常难过啊！居然这老仆人以前是被神重用的一个老仆人，居然呢到了老年的时候怎么样，神把他的讲台。就是两个人持守到第一，弟兄姐妹，当实践献身的目的。第二节，保罗在罗马书12章第二节告诉我们，你跟我怎么样可以实现到最后神 当我们跟随他去的时候，到那个时刻，我们仍然蒙神的喜悦。那第二节这么讲，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了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在这边让我们看到，献身的目的必须借着献身者，这个献身者从两个途径上面努力而达到一个目的，就是献身。这两个途径是什么？第一个，心意更新而变，心意更新来出神。我们的心意更新，这个心意就是心思意念。第二个，行为与品格的锐变，就是变化。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把它前面四个字打出来，是一条路，心意更新。后面变化是一条路，两条路来促进，这两条路是相关的，相关的。我们来看，前者是要求你献上你的思想，心意更新，把我们的思想拿去，不要效法这个思想。后者我们是看到要求你的意志，你的意志要行神的旨意，而不是行自己的旨意。因此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保罗告诉所有今天我们愿意过献身生活的，他讲献身是一项义务，因为神的慈爱。他讲献身是一个命令，我们要靠着顺从去做。他讲你如果开始了这项工作，你必须要把它做到底。怎么样做到底？他讲我告诉你两个方法，这两个方法是相关的、相连的。也就是第一个就是你的思想，第二个你的意志。哎，我想到这一点，我越来越觉得保罗的教训很严厉。今天我不知道遇到多少基督徒，从来没有用过头脑。你没看到基督徒从来没有用过头脑，圣经上的从来没有想过，从来没有反复的思想，而从来如果没有思想的话，神借的思想把他的意念要放在你里面的话，你放进了什么东西上面？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到，要这样做的话，第一个就是天路地程的操练，走这条天路的操练，这条路是成圣之路，让我们看到怎么样走这个成圣之路。第二个，你跟我应当是看到的，当你跟我走上了天路历程啊，操练一直走到底的时候，我们人生的目的就实现。我们走在两个角度来看这个操练，第一个是天路历程的操练，成圣之路。天路历程的操练，首先保罗告诉我们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是献身者思想的约束。今天你跟我知识爆炸这个时候，你跟我在知识爆炸的这个社会中要控制我们的思想是何等的难。所以你跟我保罗在分享，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我们先来看这个效法这个字，效法这个字保罗用了什么字啊？保罗用的一个字是一个夫字，复合字，两个字加起来，第一个字是什么？是什么 ？synchronize 就是同步啊啊 ，s one again 啊 ，synchronize 对不对？那这个是同步。第二个字是什么字？就是时髦 ，fashion。保罗在这边希腊时代，我们看到的意思是怎么样？不要与时髦同步，弟兄姐妹。你跟我这边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效法这个世界，保罗是用了一个什么字？保罗是用了不要与时髦同步，不要与时髦同步。这边让你跟我一个警惕，也就是说，不要做变色虫、变色兽。有一种野兽，蜥蜴，它跑到什么树的底下，可能颜色就变成什么树。跑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颜色就改变了。 今天不知道有多少变色虫的基督徒，变色虫的基督徒，他们的穿着上面看得出来他们是变色虫，他们的讲话上面看得出来是变色虫。你到他们家里面去看的时候，他们的家也像是变色虫，他们是与直毛同步的人，包括讲不要与直毛同步。今天甚至有很多讲道都是跟直毛同步，从电影里面，从那个腐化的电影里面拿一个特警过来放过来，开始的时候啪一下放什么，放三分钟的电影，那个是一个腐败的一个电影剪出来来看时髦同步。今天有很多我到这里去感谢总给我讲到的都来问我，你有没有什么 PowerPoint 里面有什么科学没有，我想没有，不管怎么样，虽然我什么都没有，我就讲真的道，不要与时髦同步。在这边就是教法，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就是边用的这个代表就是一个时髦。不要做变色兽，信徒应当对抗教法世界带来的危险，模仿基督过持续的献身的生活。你的献身的生活，保罗讲不能够达到目的，如果你是个变色的一个犀利，如果你是一时髦宠物的话，不能够，而且还要什么心意更新而变化。在这边我们看到了变化这个词很好，变化这个词就是锐变，就是毛毛虫在一个茧里面，丝的茧里面可以出来之后变成一个蝴蝶，这个叫变化。这个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字，那这个变化不要叫法，而渐渐的心意更新了。心意这个是什么？就是思想，就是 mind。 弟兄姐妹，我希望今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在我们现场之后，你跟我每一次敬拜的时候要用你的思想，如果我们不用我们的思想的话，你如果不用你的思想的话，你就没有东西存在你的心里面，你没有东西存在你的心里面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有得到圣经的原则带领你走这条线路。你如果心里面没有圣经神的话放在你心里面的话，你就随时与时髦同步。因此保罗在这里讲的，不要与时髦同步，只要心意更新了变化。你如果没有头脑的话，不用思想的话，你根本不可能产生变化。因此我觉得有很多道徒被培训要知道这一点，底下的读者，底下的敬拜的，他所受训的一定要叫他动他的思想。我有一次去讲道的时候这个聚会的场所的时候，叫一个年轻人上来把一张罗马书给出来，我很佩服，我没有办法把一张这个罗马书给出来，那但是我心里面马上起过念头，他有这么好的思想，懂得这一章里面讲的东西，这一章里面有很多句我都不懂，每一句话我要花一个星期才搞懂，他懂吗？我马上给一个思想，他懂吗？他有这样好的一个思想，他可以对这一章，我巴不得他能够懂里面的每一章，而不求他背下，能够背下来最好。但是第一个条件，你要懂里面的思想。今天弟兄姐妹，这个教会要得到建造，要得到神的祝福，这个教会要充满了神的义仆们，好在圣徒们，首先要每一个弟兄姐妹用指导。今天回去的时候你问一下，我今天思想上得到什么？我今天在思想上得到的，我有没有放到我的心里面？如果今天你思想上没有得到什么，而没有放到你心里面，我担保你没有得到任何圣经的原则，我担保你里面是空的。因此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神面前献身，是记得这个身这个字是全人保罗用这个字，而不是指单单身体。 有很多解经的人，甚至写出解经的是写错的，解释这个现身只是讲身体现，然后呢，第二点是把 mind 现，第三点是把什么？是把情心现上。没有，一开始现身就是包括我们之前一三方面。所以当你说我改变我们的思想的方向，改变了，当我们思想方向被改变了，我们生活的方向也改变。心意更新不但是一个过程，心意更新是一个内在的过程。这个内在的过程是什么？经过思想放到怎么样？放到心里面，放到心里面。因此你跟我必须想到，我们要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心意要更新。信徒应当对抗效法世界带来的危险。我再说，模仿基督或持续的现身的生活，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都是消极的。我们还有积极的，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是一个积极。现身者的品行跟他的行为要锐变，所以第二节讲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这边讲的查验这个字，非常重要的一个字。这个查验就是分辨，你跟我的一生在分辨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是人的旨意，所以把我的旨意。所以呢，目的，你跟我查验的目的呢，是要知道神的旨意，确认而且认可。感谢主，我觉得感谢主，神很奇妙。神呼召我们做传道的人，没有说过了二十年，过了三十年，我们呢就三十年之后一达到的时候就不必寻求神的旨意。你觉得吗？你觉得？从来没有。你可以侍奉四十年，你可以侍奉五十年，甚至侍奉更久，你仍然要在那个侍奉五十年的周年、六十年的周年，仍然要什么？确定神的旨意。这是一个终身的工作。神的旨意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了，保罗用了三个形容词，哎，真是美。保罗在这边讲的哪三个形容词？一个是善良的，善良的是什么意思呢？神的旨意绝对不会导致怎么样？导致我们在道德上腐败，带我们进入邪途的。所以这个字善良就好像圣经，神的话绝对不会带我们进入邪途，除非呢，有些人喜欢呢一翻翻一个圣经呢，翻一翻圣经找证据，一时指证据，犹大出去就是把上吊了，你翻掉这个，那你也这样去上吊，这个是不用思想的指证，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应当怎么样？我们那善良，神的旨意会导致基督徒在灵性及道德上成长，这个是善良。第二个纯全，这个是纯全，神的旨意不需要再有任何的改进，100%你要接纳。哎呀，这个太好了。当我看这个戴德森传的时候，这个戴德森我在你们中间讲过这个例子。戴德森传的时候，那戴德森一到了上海之后呢，在杭州那个地方就有另外一个宣教士在那边开布道大会，所以他去帮忙之后呢，他的身体非常的疲倦，因为水土不服。再回到上海的时候，上海他的弹药给烧掉，哎呀，然后呢，信箱里面没有钱寄来，饥寒啊，焦迫，而且身体疲乏的到极点，你知道吗？他一直等信，是吧？好，放一下弹药给我买东西，高兴的要死的，打开来一看，原来是个最后通牒。他们同学讲，我已经跟父亲讲过了，这个父亲给我的答案，现在叫我转告你是什么呢？就是说呢，父亲讲你要做牧师，他现在也可以让女儿嫁给牧师，但是他讲了，父亲说呢，你到英国来做牧师，就不要到中国去做牧师了。到英国来做牧师的话，我跟你怎么样就结婚，所以你赶快买船票过来。当戴德森收到这封信之后呢？戴德森采取了一项行动，戴德森到他一下船的那个上海的码头上，拿了很多的单张，虽然身体疲乏，虽然心情消沉，虽然饥寒交迫，他这个时候一个一个在发单张，他讲神叫我来中国。 国不是在英国，因此戴德森没有去打电话，戴德森没有去买船票，他清清楚楚知道神的旨意是纯全的，他清清楚楚知道要服从神的旨意是100%叫他到中国去传道，做传道的，而不是回英国。从此之后，他就跟他绝交。我们看到神的旨意是善良的，是纯全的，神的旨意是可喜悦的，可喜悦的。我们这边要写，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而不一定就是从我们的标准来看。从神的角度来看，我知道神爱我，我相信他给我的一切的旨意，虽然暂时对我来讲不好受，我相信他是绝对从我的好处而想，正像亚伯拉罕对神的态度，正像以撒对亚伯拉罕的态度。弟兄姐妹，这就是献身者天心锐变的方式，100%把神的旨意当作是宝贵的、善良的、纯全的、可喜悦的。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人生的目的就实现了。就好像心理学小森林问答107个问答中间第一个问答，什么是人生的主要目的？人生的主要目的是荣耀神，并且永远享受的。心意更新的目的呢，是要叫我们放弃自己的策略与自己的欲望，以及一切俗人的事情，要我们单单的顾念到神的旨意，认识神的旨意就是真智慧。这是加尔文讲的话。这就是实现献身目的的一个途径，使我们能够荣耀神，并且永远享受它，使我们借着不笑话这个世界，使我们借着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心意更新就是神的旨意而更改我们，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意思来更改我们。这样的话，我们这一生就可以讨神的喜悦。弟兄姐妹们，什么是这时刻神的生活的需要？不是更多的教会，不是更多的基督徒，而是更多向神委身的基督徒。神要与这些人委身的基督徒同工，来拯救这个因罪将要灭亡的世界。神要信他的人与他有一个正确的关系，这个关系是借着献身而成为他的朋友。亚伯拉罕借着献身把他最宝贵的献给神，这个试验通过了，亚伯拉罕就成为神的朋友，可以分担神以后要献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的痛苦。神愿意把他分担给亚伯拉罕，他的这个神的关系就有个正确的关系，让你跟我这个神有个正确的关系，一个更甜蜜的关系，成为他的朋友。这一个关口就在一个字，这个字就是今天的12章第1节所出现的这个字，就是献上。这个字就是人与神之间能够有正确关系的一个基础。圣经上讲，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是献身的意思。求神让我们在献上之后能够有献身的行动，让我们的献身的行动继续不断的持续，直到那一天神接我们而去的。献身是对慈悲的神尽上义务的行动，是对全权的神的命令顺服的一个回应，是到神造人目的的一个实现的途径。今天的经文，弟兄姐妹们，指出了过献身生活的一个秘诀，将自己当作活祭，只要顺服神，基督的恩典满有能力，能够使人改变，降服在神旨意下，过一个献身的生活。从经验中间，加尔文讲出这句话，从经验里面，他讲我们对自己的前途的路是看不清楚的，但是他讲向神委身的人，神一定会看出，这是神的工作。让我们依靠神，不要笑话这个世界，让你跟我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认定神的旨意，做一个顺服的献身者，其余的我们都交给神。因为圣经上讲， 本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路加福音18章21节。所以感谢神，神赐给了你们一个心肠，让你们呢，在劳苦你们的金钱、你们的心思意念，再把这个堂献给神。求神让你们在下一次中间，把我们全人献给他，走这一条人生的道路、神圣的道路，到了那一天最后一站的时候，神讲，这是我忠心良善的福来，让我们能够持续不效法、不跟时髦同步，让我们把神的旨意心意更新的变化，过一个献身的生活。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你自己的话语告诉我们，也给我们能力，给我们信心，知道你是爱我们的，我们也相信你的旨意对我们的全是对我们有好处。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